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，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诗赞美神。赞美诗第66首，主我等候你。哈利路亚，主所爱的长子兄姐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主耶稣的保守，虽然有下雨，大家还是来了。那今天晚上啊，小弟想跟大家一起学习的道理啊，所谓的学习就是我们按照圣经的观念来处事待人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对圣经有些观念啊，去好好的去想一遍，有时候我们可能站在神的对立面。好比我们怎么看待穷人啊？这个不止雅各书有讲，主耶稣也有在讲，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得救有关系。灵修啊，如果我们不是用圣经的观念，我们用世上一般的观念，那么我们会得救吗？那圣经神对圣经里面神对穷人的眷顾， 不要忘记哦，我们所拜的主耶稣，他活着的时候也是穷人，哦。那我们第一段，我们分享神对穷人在圣经中的论述。我们看箴言二十二章第二节，箴言二十二章第二节。二十二章第二节，富户穷人再次相遇，多为耶和华神所造。所以哦，我们有钱可不可以骄傲？这里说是神所造，有的经文说是神赏赐人赚取制裁的能力，赚取货物的能力，所以你比别人有钱。如果你今天头脑一般，你怎么赚得比人家多？那是我们厉害吗？圣经神给我们专业是神，神给那个机会，给你有赚钱的机会，让你当有钱人。好，可是我们人是软弱的，我们通常会认为我学习好，我能力强，我就是比别人厉害，所以我就比人家赚得多。嘴巴不讲，但是心里是这样想的，对不对？你 不一定要讲啊。哦，我穿你婆婆，我穿你母母，我没动，但是我心里安心的啊。哦，所以要叫小孩子要结婚啊，要生产人家。哦，有没有门当户对？没有。哎，当然会很客气说啊，我女儿含慢呀，哈，配不上你们家，是真的吗？不知道。那这里讲哦，尤其这观念，一直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三十四节，跟你有被拣选。当时的门徒就说：“哦，我们看得出来，神不偏待人。”可见那时候门徒，包括彼得在内，都觉得啊，那个哦，一般人啊，误会的种类啊，不配得神的救恩呐、啊，神要逼他的呀、啊，叫我去传不可能啊。但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哦，所以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，我们要体会耶稣的心肠，他是怎么看人的，而我们是怎么看人的，那我们听到道理，我们就要做调整，要不然我们在世活着有很多的磨难，是因为我们的心啊放不下架子，我就是比你怎样好。啊，那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啊！我现在在讲一个观念，就是不管穷人、有钱人，当然我这边倒也不是说有钱人神就不祝福，亚伯拉罕就是有钱人啊。大卫王后来的大卫王也是有钱人啊，神也喜欢啊。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是在穷人。好。我们有时候自我评价，我到底是穷人还是有钱人？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正常来说，有钱人不多啊，大部分都是一般的。啊，那有钱人在圣经里面，再次相遇都是神所造的，神不看重富，特别看重富人、有钱人。也不轻看穷人，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穷人。那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体会到，有钱人你必须了解到，有钱人自己跟穷人之间其实是兄弟互相依赖的关系啊，再次相遇啊，就好像 才主跟拉撒路，神特别把他们安排在一起。结果财主的作为是耶稣所不屑的，下地狱的。好，如果不重要，耶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包括寡妇的两个小钱，他一再的强调这观念？那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这种观念？很重要，会影响我们这个得救的路啊，灵修的路啊，啊。那在箴言的十七章五节，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，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。我们看不起穷人，这一说说得很重哦。我们是入墨造我们的主，那你说这是不是罪？是啊，我说求神给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啊。你想想看，什么是有钱人？就是很多穷人为你服务啊，假装你的行楼啊，你逃街啊，你下野啊。如果没有他为你们服务，你怎么有钱？同样的，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啊。好，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，主耶稣又说了，那些有爱心的事坐在我们当中的小子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什么意思？小子当然也包括真的小孩子啊，也包括什么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人。主要是说，你们行爱心的事，为我照顾这些穷人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这主要是自己说的啊。好，那生命记八章十八节讲得更清楚，说什么？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神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或许平安的日子过太久了，我脑筋哇好厉害哦，随便一动哇，这边赚钱那边赚钱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老人痴呆症了呢？你的智慧又被神拿走了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啊，所以箴言二十三章四到五节，我们常常会读的，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无定的钱财上，这是真理呀，真理呀，这是神要我们知道的，哦。所以主耶稣他继续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五节那边讲一个观念：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可是我们是软弱的啊，我们不经意就会讲啊，心肝就好，哇，主还你还短斤还整斤哦，心一屈，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。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观念就是，神看我们不用这些来衡量。那要避免一切的贪心贪婪。什么叫贪心？在生活中我们看到的物质，那一般社会学讲的物质主义啊，好，或者更大的叫做资本主义啊，帝国主义啊， 我为什么要帝国主义？我就掠夺你们这国家的资源。现在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国家叫帝国？没有。但是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我不好意思在台上讲，对不对？他觉得你这一行发挥很好，他自己不行，他就把你的那个产业带到他国家，你不敢不听，你也是乖乖配合。大家听懂吗？对不对？某个国家的护国神山就这样被搬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？还是贪婪作祟啊，贪心啊。哦，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啊？圣经也说嘛，满了一把可想安静，强如满了两把老入不封。如果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没有把这样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带偏了。好，那都是一连串的名利地位权位权势，那都是一连串的，背后都是什么？钱啊！所以主耶稣直接一语道破，要讲那家道丰富，知足就是大义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你看主耶稣讲这样的道理讲很多、哦、所以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可是现在我们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告诉我们，有钱才是王道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不能等人家看不起啊。好、哦，我们一定要赢在起跑点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哈、哦，那里讲的。这种贪心的事，主耶稣的时代有，现在也有啊。所以我们把时间放在我们想要得到的事情上。主耶稣也讲嘛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。主耶稣太了解我们了，好，所以甚至于在四福音里面，有一次一对兄弟来找主耶稣说要分财产，那主耶稣说什么？我不去审判你这个对不对，我来不是要来审判说二家财产要怎么分、哦、为什么要留在圣经里面？其实也在告诫我们大家，我们要小心啊！哦，不要满满的就是钱钱钱，好、哦、赚钱啊、哦！那在圣经里面、啊，告诉我们说，前面提到的啊，因为我们也是出于在社会，所以社会很多的观念会慢慢在侵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认为这样就是对的啊。所以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，主耶稣他希望我们看待我们自己就像主耶稣看待我们一样，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我们来世上真正的价值，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价值啊。幸福不等于我拥有多少， 哦，菜菜很多，很高兴。然后呢，你带着走吗？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，主耶稣用比喻对当时的门徒说：“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。”所以主耶稣早就看透我们会这样，所以他留下很多这有关的道理啊。那我们教会在实际的运作上，每一年总是会有一次的职会，我们会审查教会里面谁是生活没办法像一般人啊这样过得很平顺，需要别人的帮助啊，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啊。啊，主耶稣说，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，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如果我们现在，我们的心还是觉得我一定要赚得越多，人家才看得起我，这是我的价值观，那不要忘记主耶稣讲的，人的真正的生命不是在于你拥有多少这世上的物质。那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个没有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恶俗。雅各又在提了，没有玷污的虔诚。所以第二段我们要讲真实的虔诚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虔诚的重要，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神已经分别我们，从世俗归为圣洁的国度，归他自己呀。我们是属主的人呐，不是属自己。保罗讲：“我不再属我自己呀，我是属神的人。”我们都是了，啊。我们已经分别为圣，我们洗礼以后，我们就归主为圣了。世俗要分别啊。那约伯记的十三章十六节说：“不虔诚不能到神的面前。”虔诚就是好像神就站在我们的面前。好，那虔诚人的表现。雅各书写很多哦，一章的二十六节上半段，言语上不讲污秽的话，不论断人。那论断原来的意思是不审判的。可是哦，我们有时候讨论事情的时候，主观太强，我觉得那个人就是这样这样这样。好像他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在你的面前，好表演一次给你看，好像你是亲自看到他的所作所为，还把他录下来，讲的好像真的一样，那叫论断啊，那叫审判啊，那不一头两舌，啊，碰到什么人就讲什么话。啊，那不是真实的虔诚啊，所以雅各才花那么长的篇幅在讲控制舌头，神能控制舌头就是完全的。啊，再来，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七节，爱心上，好，爱心上做什么事？我们要体会神的心。还有看顾孤儿寡妇，好，那主耶稣说，在爱心的事上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哈，要行动啊，不要做嘴巴。他骂法利赛人，其中有一点就是 嘴巴很会讲，看见那些没有无依无靠的人啊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什么都不给他帮助，哦，所以主耶稣才要责备啊。为什么责备？因为不对，哦，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四节说，我们不可像法利赛人。哦，哪一天我会讲法利赛人欺惑啊。在一章的二十七节，就是说在圣洁上啊，不跟世俗为友，不能说我同学、我朋友、我同事，他们觉得这样可以，所以我们都一样，我们不一样。不同流合污啊，哦，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啊，啊，以前国文有背过，爱人说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你像莲花一样哦，它虽然生长在泥巴当中，但是还是那么清新脱俗，一点都没有脏到、肮脏到、污秽到。做圣洁的生活哈，好像但以理啊。那第三个、第三段，圣经还教导我们要如何看待有钱或者是贫穷人啊。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。你看雅各书，他为什么花相当的篇幅在讲我们不能够偏待恶待穷人，然后善待富人？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，第一节就讲啊，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。讲得很清楚，哦，穿金戴银的，我们就给他好好的接待。那肮脏衣服的进去，我们就特别接待那个华美衣服的人。所以雅各书二章四节说，我们叫做偏心待人，恶意断定人。所以他做一个结论啊，二章五节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心的信上富足？我们都是啊。其实严格说，在属灵里面，我们没有穷人，我们信心应该都是有钱人。我靠主之主就是大力呀，我的产业在天上啊，那我何必在地上跟人家比？比什么？带不走啊！所以他责备哦，雅各长老责备哦，雅各说二章六节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所以二章八节说要爱人如己。来，旧约律法最重要的精神，爱人如己，出来了。爱人如己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就要怎么待别人。同样的适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希望天上的神怎么待我们，那我们有没有怎么对待我们参道的弟兄姐妹？爱人如己，马太福音的七章八节，这是最重要的律法。可是我们忘记了，我们看清了，我们没有放在心里，所以我们对人没有爱。这最重要的道理啊，我们守道理， 这最基本的啊。十条诫命一到四条，第一条到第四条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五到十都是尊重别人。所以我们不杀人，我们不能奸淫，我们不能偷，我们不能骗，我们不能贪，那都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。不爱人就是犯律法。所以主要是说嘛，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重条。他保罗继续讲，不怜悯人的要受不怜悯人的审判。你看哦，一定很重要。为什么从旧约摩西律法、生命记那边一直讲，讲到彼得，讲到保罗，讲到雅各，还是在讲？甚至启示录七教会有一间失落爱心，被神责备，要吐出去。所以有的教会，我记得我几年前注目我们北部一间不大的教会，他们的教会啊，有一些弟兄他自己来信主了，结果中风被送到普里安老院。我去注目的时候已经住了二十几年，教会每个月按月都寄生活费补助他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家人。二十几年了啊。那圣经对穷人的主张，我们看诗篇113篇五到八节。诗篇113篇五到八节啊，作诗的人说，没有人像神一样啊，坐在至高处，神却谦卑自己观看天下的事，他从灰尘里面抬举贫寒人，像谁？约瑟、摩西、约伯。那再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？是，感谢主啊。好，那他使他的子民跟王子同坐，本国的王子同坐，谁？约瑟、但以理啊。与我们现在有人在政府、中央政府比较高级的单位里面服侍啊、服务啊，患血肉的妇人啊，像摩西、约瑟啊，都是神的怜悯，因为他们的谦卑，他。神可以从圣经给我们的观念，神可以从灰尘里面来抬举贫寒人。再来第二个观念，神保护贫穷人。我们来看诗篇146篇第九节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其实对穷人的记载很多，表示什么？神也是看重穷人。诗篇146篇第九节，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再说，因为我们在穷，所以怎样，那都不是理由。146篇第九节， 它是食物给九十万急救的小乌鸦。那同样的，对不起，第六节，第九节哈，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使扶持孤儿寡妇、罪使恶人的道路弯曲。好，像谁？夏甲，对不对？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夏甲自己说：“原来神是眷顾人的神。”他被赶走了，没有依靠了，神眷顾他。那我们的信仰经历里面，有不少的信徒曾经经过这样的死荫幽谷啊。那神也眷顾我们每一间的真耶稣教会啊。像有的教会，它有祈祷所；像我之前注目的新庄，它有福音；它之前还有心灵祈祷所，后来就交给林口。那这些母会也是本着神的爱，很用心的照顾这些祈祷所。好，像南势角以前是属综合教会。安汤木栅本来是景美教会的，哦，淡水也分社很多啊，因为我们大同也有分社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神保护贫穷人，在律法中对穷人的眷顾，你看都记载得非常清楚，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九到十节，要给贫穷人有所留下。就是在收割庄稼不可尽割田角，留给孤儿寡妇，让贫穷人去捡，所以才有路德的故事啊。这是律法的规定，为什么要规定？怕我们不做，怕我们不做，我们不做就是我们的罪啊。不要以为没事啊，我只要做好我的日子就好，管别人，管别人，那神也就不管你呀。在《生命记》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，才规定说，取土产的十分之一要给谁？贫穷人。十分之一有两种，一种是供给利未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赚钱，他们就专心侍奉神。另外一个就是贫穷人，这就是为什么像台北教会有同龄，他每一年都弄一个基金给那些清寒子弟，你知道成绩品性达到多少，他就给你多少钱。好，而拾取麦穗也是一样啊。那路德的事情我们就不讲啊。在神赐福怜悯给贫穷人，箴言十九章十七节那边说，怜悯贫穷就是借给神，他的善行神一定会偿还。所以波阿斯照理来讲，他不是第一顺位要去照顾路德拿米，可是他的爱超过律法，即便路德曾经嫁过丈夫，又是外邦女子，那诗篇的一百一十二篇第九节，神高举怜悯贫穷人的脚，周济贫穷。到了第四段，第四段的第四点，神对怜悯贫穷人的教导，在四福音里面讲第一个施舍。因为犹太人在当时拉比的教导底下， 为什么主耶稣要讲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，施比受更有福？为什么？因为针对犹太人拉比的教导，好比我对父母，我一年该给他的我给他了，我其他的可以不转。所以主耶稣才讲啊，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说知道啊。我们行善，神在天上暗中必照我们所做的报答我们，报答哦，神要报答我们哦，施舍，啊，啊，不要故意吹号哈，就凡善人啊，施舍、祷告、禁食，这是犹太人在人生面前非常重要的观念，所以主耶稣才特别讲什么叫施舍，什么叫祷告，祷告。要怎样进到内室把门关上，不要像法利赛人站在街上然后大声的祷告，然后进食，进食不要让人家看出你在进食，把人洗一洗，还是保持喜乐。哦，进食的话最怕什么？只是早餐没吃，然后祷告也没什么祷告，然后就中午了，那叫什么节食啊？那不叫进食祷告，进食是进食祷告是你既然不吃嘛，你有这个决心，那你就为你的这件事情想到就祷告，有机会就好、哦、找机会，自己找机会去祷告，那才叫做进食祷告。哦，那再来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要请贫穷人吃饭。这我们很少看到这个观念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写在圣经上，你知道，我们有信徒有做，每一年的年夜饭。他就请教会鳏寡孤独穷人去他家吃饭。好、哦，这圣经的教导啊，请贫穷人吃饭，何况是弟兄姐妹。好、哦，那包括两种奉献，哦，就是寡妇两件小钱，神不会轻看寡妇啊。在神眼中，这些人是奉献最多的。什么意思？穷人呢？哦，奉献的人是财主跟寡妇，奉献的数目也是多也是少。主的看法就是寡妇奉献比较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养生的都献上，所以两种奉献，寡妇跟财主的奉献，什么教训？主是看重心态，哦，不看你的身份，不看你的地位，不在乎你奉献多少，而是你那颗爱主的心。有没有把握机会？嗯，甘心乐意啊，不能勉强啊。结论，我们常常讲怜悯别人，怜悯别人。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讲法，就是同情、体谅别人，乐意给别人不该得的，乐意哦。那圣经说怜悯别人的必蒙连续，蒙神的谁的连续？神的连续。那有怜悯别人的心，就会主动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不好过犯，甚至不把它当一回事。好，其实啊，我们有时候之所以不能说怜悯别人，因为我们的观念狭隘，我们没有把对方当成 我们属灵真正的兄弟弟兄，我们将来永远是在天上见面的，你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没有啊。不管是我们对我们错，还是要跟人家好好相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完美的人啊。哦，那我们晚上分享到这边，唱诗377首。
身旁，常常顾念我。